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借着有机会借着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来与大家分享保罗在向罗马教会的这封伟大的书信中间所传讲的真理。他们说罗马书的前面的一到十一章偏向于保罗阐述神福音的救恩，神的福音的在真理方面，而从十二章开始是谈到生命的应用跟造就。我想在一开始我们先弟兄我先读一下罗马书前面的一到八章第十二章的一到八节。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保罗在前面的这个十二章的一到七节，就是谈到当基督徒领受主耶稣的福音之后，我们的生命应当是活在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反应的第一个应用的地方，就是在肢体中间的生活，在教会中间的搭配与同工。想到这里，我就不仅要先给大家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大家一看，有谁猜到这两张照片是在哪里照的？啊，左边，大家的左手边，的照片应该是我们在教会的退休会的时候，基督之家今年的联合退休会的时候，他们小孩子们在一起聚会，有这个从外面来的这个看顾给儿童传福音的机构来带他们做游戏。结果我注意到当天我去接小朋友的时候，那是第一个晚上，他们基本上每一个小朋友都想留在那里继续多待一段时间，而不想跟父母走。那右边这个照片呢，也是最近发生的，是九月份，这是在我们晨光团契的退休会中间，在这个湖边我们露营的时候，小朋友们在一起呢也是很开心的享受这个神所赐的美食啊，他们自己这个乐融融。那我想小朋友们是乐融融，这让我想起来弟兄我自己在这个认识主耶稣并且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就是跟随退休会长大的啊。因为我从最开始的时候接触到福音，就是在校园团契，然后在校园团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退休会。那这种退休会跟虽然在主题上略有不同，但是它的形式是福音性的退休会，所以就有许多的主内的肢体长辈，还有跟我同年龄的，在从退休会开始。那所以今天我带来的我想罗马书今天给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信息，就是跟退休会有关的。因为今天我们从保罗从他第一个谈到肢体上的生活的时候，除了在教会内部的时候，就谈到弟兄之间的友爱。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一群人拯救出来，就是你从 创造世界以先所拣选的那一群，以至于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教会，在校园建立团契，让我们这些许多从远处近处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可以领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教会里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求主你自己将你自己的爱借着我们来浇灌出去，让我们从你所领受的信息，让我们从你所领受的生命可以同样去影响更多的生命。主，就求你今天恩膏孩子的口，借着我们罗马书的这段宝贵的经文，看到怎样用弟兄之爱来去传扬福音，来怎样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起而行道。恩待我们所有讲的跟听的都从中受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的前面的一章十二章的一到七八节，下面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九到十五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今天的这段经文，我希望我在仔细来展开的时候，我期待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你可能读的时候觉得，哎，就是这些经文我很熟悉，而且呢，不是特别的新鲜。然而呢，我非常认同，而且呢，我已经在生命中曾经，而且现在也正在竭力去做的。我想为此感谢神，因为今天这段信息我希望成为你的鼓励，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凡这样去做并且认同并且活在这样的生命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有一个得救的确实的来自神的生命与性情。第二个，我希望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可能另外一种反应，实际上我自己也这种反应可能居多，就是可能会感到亏欠，因为从神的话语中间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还没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神对圣徒的要求，甚至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感觉很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努力去遵行中间的一些的教导跟命令。我想这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中间有些感到亏欠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有恩典，我们借蒙圣灵的光照看到自己生命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什么，就求神怜悯我们，从神的话语中间得到鼓励，努力去遵行顺服并且效法。好，我们先从第九节经文开始。基督徒生命该怎样行，我想保罗在第九节开始就有一个伟大的经文，他这里就说爱必须真诚，恨恶恶，紧抓住善。哎，你看这个跟我们当时读的和合本略有不同，因为这个可能更确切的表达了这个希腊文中间的顺序。他这里谈到的是不是反面的说爱不可虚假，他这里先谈到是爱必须真诚啊，这是他本来是用强调真诚的爱，然后爱的表现在恨恶恶跟紧抓住善。实际上保罗以爱为开始反映了基督徒生命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就是爱。那这可以说是这个主耶稣，当主耶稣有人问主耶稣律法的总结是什么的时候，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耶稣说这是对的啊，你说的这是主耶稣说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结就是爱。那在这个使徒保罗的爱中间，他还在哥林多前书中间有一段伟大的诗篇伟大的篇章，是爱的篇章，我们都非常熟悉。他说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过犯，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所以保罗以爱作为整个基督徒应用的开始，生命的应用的开始是非常合宜的，因为这可以总结出来圣经所说的爱，就是我们怎样活出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那这里我们首先看，爱是必须真诚的，也就是和合本翻译说，爱是不可是虚假的，没有欺骗的，没有假冒的。实际上在希腊文中间没有这个动词，它只是说 sincere love， 真诚的爱，真爱。好像实际上这节经文的前半节，爱必须真诚，就是为整个的九到十三节变成对成为九到十三节的一个小标题。然后呢，后面的从后面开始到第十三节，就是像机关枪这个发子弹一样，嘟嘟嘟嘟嘟，很多的短语给我们看到九个动词，来看到如何活出这个爱。什么是真爱？爱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所以真爱的源头是来自神。那这个时候这里用的爱这个词呢，是一个叫 agape，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听过的一个希腊文，就是谈到这种爱有一个独特的地方。这个爱的独特是什么？这个爱的独特就是对恶的恨恶，对善的紧抓住，就是保罗后面接着所讲的这两个词。中文和合本是先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实际上厌恶还不足以表达这个原文中间这个恨恶这个词，所以我用恨恶。就是真正的爱不是一个让爱的对象为所欲为的爱，这个我们知道，他们有人说这个好莱坞或者是运动界就有点像印度教的天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常是谈到说你要发现你的 karma， 你要这个鼓励你发现你自己，实际上这些都是在东方神秘印度教思想中间的一种麻醉剂啊。经常你会看到说他们会鼓励小朋友去比赛啊，去打球得胜啊，他说你要 trust in yourself， 相信你自己。可是圣经却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个不同的爱，那种爱是说要恨恶恶，也就是说爱是有分辨性的，而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接下来我们看见的紧对着的恨恶恶，就是紧抓住善，不是简单的亲近，而是紧抓住善。你知道紧抓为什么？紧抓为什么要翻译成紧抓住善？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中间，他们说好像经常是形容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那就是说，有人说翻译，有人甚至说是好像胶水粘在一起不可分割一样。所以他说，你对善的持守，对善的喜爱，应当是好像你一碰到善，你就绝对不放手，紧抓住善。厌恶是强烈的恨恶恶，而紧抓是强烈的喜爱，说这才是真正的爱。那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说，保罗在爱中就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深切的期待，就是基督徒的爱是没有罪的，是生命被神的性情改变之后而有的爱。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他们有时候去做不愿意可能不太有时候不去做坏事，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你知道吗，他们并不是因为不想做坏事，而是因为什么，做坏事被发现之后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但是呢，圣经跟我们说，一个人厌恶恨恶恶，不应当是因为怕被抓到，怕被审判，怕被什么被公布丑闻而去恨恶恶，而是呢，这个恨恶是从本质上，因为知道恶的背后是对上帝荣耀的亏欠，恶的背后是这个神所恨恶的。所以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爱，或者说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中间的爱跟世界的爱本质上的区别。这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爱是分辨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神所定义的罪，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良善。而主耶稣 圣经给主耶稣的评价是这样说的，他在希伯来书中说，论到耶稣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神。那保罗在这个九章第九节这里刚开始就是谈到一个总纲，就是我们如何活出真诚的弟兄之爱的总纲，就是爱的原则。那从下面十到十三节我们会看到一个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你会看到实际上有九个动词，那我们看我这里列了八个，实际上在第四条的时候有两个动词，你注意到这实际上也是John Murray 莫里博士的一个翻译，他也是把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和合本根据希腊文重组之后用一个动词的方式来翻译出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怀弟兄之情彼此亲近，存恭敬之心彼此推让，在殷勤之时绝不懒惰，怀火热之灵常服侍主，盼望中喜乐，患难里坚忍，祷告时恒切，信徒缺乏帮补，竭力招待。那我们现在就一一来仔细看一下，在十节中有，那在第四段的时候，第十一节的下半段，怀火热之灵常服侍主是两个动词，所以一共是九个动词。好，那我们仔细来展开看一下这段经文。第十节，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这里有两个动词，有两个这个副词是一样的，就是彼此跟互相。他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我觉得我们用一个英文词叫费城来形容。你说这什么是费城呢？ Philadelphia， 英文的 Philadelphia 费城，它是两个希腊文的组合。第一个前半 Phileo 是爱，然后呢 Adelphius 就是手足弟兄，所以 Philadelphia 就称为弟兄之爱的城市啊。所以这个词在这里实际上第十节Phileo 跟 Adelphia 在这里每一个词都出现了两次，强调的是在弟兄在肢体之间的事情上是彼此推让的，彼此相亲的，而不是独断专行的。那我记得我刚才前面给大家看的那个照片是我们晨光退休会露营的照片，那就是在那里我就会发现到，从一开始的预备到中间的露营到最后的结束，你可以发现到，你会观察，借着观察就会思想每一个人的个性，那就会看到说很多的，尤其是主带领的一些弟兄姐妹就非常顾虑到大家的需要，他们带了 extra 的东西，可以万一有人没有就什么可以借给大家。然后呢我们的玉文弟兄一大卡车，那个卡车你难以想象可以塞那么多东西，但是你就会发现说他考虑非常周全，因为他而且呢还考虑到弟兄姐妹们在烧烤在食物上面各样的安排，不但在开始预备早到，在营地中来这个 set up， 而且呢在结束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一个人的个性，在结束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帮他来什么清洁来整理，实际上不是帮他，是整个这个营地要保护好大自然，所以你的垃圾啊各方面有些人这个营地一拔就跑掉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遗失了很多东西，有人有钓鱼竿都留下来了你会很 surprise。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里就会看到说，当一群人活在神的面前以弟兄之爱彼此相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来自基督的爱，牺牲自己的时间跟经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照顾整个团队整个肢体之间的，这就是彼此相亲互相礼让。 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谈到说，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殷勤不可懒惰。那这里在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说，这里的懒惰是指什么？不可懒惰是指什么？这里的不可懒惰是指在服侍神、跟随神、效法耶稣基督的上面不可懒惰。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说，在美国的文化中间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就是很因为高科技带来了许多便利，在管理层就带来了实际上一些懒惰。有人说管理层好像很忙啊，对，不错，有一些是如此，但是他们在这个1990年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做一个调查，就是中不是最高层的中间的管理层，他们有多少时间在工作？结果他们会发现，真正那个调查回来之后，说8个小时中间，实际上他们真正做事的时间平均只有2个小时。也就是说，很多带来的便利，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除了这2个小时之外，其他他们在做什么没有讲。这给我们看见，实际上在世界如此，那世界也影响到教会。跟随神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殷勤的，需要在灵里面火热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因为我们会说，哎，像我们，特别是我这个年龄层阶段的，他们就说上有老下有小，有许多的事情要张罗。我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经常就鼓励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或者比我年轻的啊，比我年长一点点没有那么长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从小在这个中国大陆学这个有一个伟人，不是属灵伟人，是叫鲁迅，文豪鲁迅。我们从小就听一个教导师说什么，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什么读书上面。那我们这些从小在这种但是我就想，世界上连我们在世界的这个概念中间都知道什么是殷勤，那基督徒更应该殷勤。怎么殷勤？第一个，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我们有许多的空档，我可以这么说，你可能你走不开，但是你在那个工作场地或者在比如送小孩在那里等小孩的时候，有很多的空档，这些空档你做什么？这些空档你就要用来祷告，用来思考神的话，用来默想神的话，用来听圣经，甚至用来可以看讲道，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与弟兄姐妹交通，可以与用把你的心灵贴近神，亲近神。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感谢神，这个天战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个背后的一个故事。那你会看到，在那个时候，一个亲近神的人，他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生命中间是神回应他的呼求。那我们可以感谢，不仅为 Fanny Cosby 感谢，也为那个送他5块钱的那位弟兄或者姐妹感谢神，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回应他们祷告，神也是感动他们去什么，去回应别人的祷告的需要的那位神。那所以一个殷勤的人，他就会亲近神，就会认识神。所以就看到说，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这个词啊，火热这个词，他们说这个中文实际上翻译的相当好。那是在这个火热，我们突然想到是什么啊？我们想到的是把水烧开了以后冒泡，这个火热就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呢，这个火热的特点是什么？常常服侍主。我们知道人呢，有时候经常会感情冲动，所以在这个保罗的这节经文中间，他就用最后一个词叫常常服侍主来什么，来修饰，来限制人的火热应当是怎么样。人的火热应当是一个以服侍主为目的的火热，以服侍主为这个与作为见证的火热。那我想在这里有一位牧师，就是在他的这个经文对这件经文解释的时候，他谈到说，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真诚的情感的流露固然不错，你会看到说有人的情感就很容易外显，流泪等等等等。他说这个固然不错， 但是实际上更难的是后面这句话，常常服侍主，就是什么持久的委身并且服侍圣徒，这实际上更难，但是却更蒙神的称赞，更合神的心意。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在周六在团契在教会各样的administration 方面来服侍神，这些持久人常常来服侍圣徒是更难也更讨神喜悦的。我们在周五的晚上听到了这个范大圣长老还有钱师母来给我们钱志玉师母来与有一个联合团契来分享，有没有举一下手？有谁有多少人在？哦，有不少人在啊，但是还是少数。不过感谢神，他们的分享是非常的感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想服侍神，就在神的感动下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群，找到之后就什么就开始带领他们，牧养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照顾他们的情感。而且呢，他们星期五晚上有一个口号，大家还记得那个口号是什么吗？亲情福音，就是以把这些灵魂上生命中有需要的年轻人以亲情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来认识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知道生命中有人在关心他们，因为神差遣他的仆人与使女去寻找他们。这就是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么保罗在下面接下来给我们看见，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这里有三个短语，那第一个就是盼望，盼望中的喜乐。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所拥有的盼望跟世界的盼望不一样。我们不是盼望说我们中 lottery， 我们也不是盼望说我们升官发财啊，那是以前的说法。我们今天所盼望的是一个将来神所赐的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快乐而已，而是真正的喜乐。所以所盼望的内容不是明天会更好，不是，是等候神的盼望，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保罗，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中间，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他有一个歌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翻译，他在第二节说，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实际上在这里他有一个暗示，就是这个暗示就是什么，基督徒所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见到主的显现，向我们显现。你要想一想，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这么讨神喜悦的工人，他要说神啊，求你向我显现的时候，他见到的不是神的面，而是什么？神的背影。所以神将见他面的那个荣耀的盼望给我们留到最后见他面的那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虽然还未曾见他面，但是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就可以渴慕那一件事情。同样，我们的喜乐来自盼望，然而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因世事的天真却不懂真实生命的人，因为基督徒会面对患难，所以保罗在这里会告诉我们说，圣徒在患难中要坚忍。你注意到我把这个词改了，和合本它的翻译是忍耐，但是在新译本中间它已经翻译成为坚忍。因为忍耐实际上它有时候有一种模糊的观点，好像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拔牙，在未拔牙之前，那个牙痛得不得了，我大概痛了一个下午，然后我就走到一个牙医诊所，最后把它拔掉了。我还记得我在地铁站等到赶快下地铁，然后去找到一个牙医诊所，那个忍耐，那个就是忍耐。忍耐让我经常想到这种事情，但是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忍耐不是简单的忍耐，不是说啊我是被动的承受，我是恨不得就是做一些这个极端的事情，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在患难中间要坚忍，区别在哪里？我想区别就是因为这里的坚忍是说基督徒知道我们的患难 是暂时的。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神是在我们的患难背后掌管我们苦难的神，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应许必将给我们能力，必也正在给我们能力引导并且经历患难，得以持守到底。所以坚忍不同的就是说，坚忍知道在患难背后的神，坚忍也信靠在患难中间掌管一切的神，这就是区别。所以不但不会放弃，反而会有在这个经过患难之后所带出来的不是苦毒，而是什么？而是甘甜和感恩的生命。紧接着保罗给我们看见正面的喜乐，患难中的坚忍的时候，他说在这两样中间都需要坚忍，都需要祷告，支取从上面来的力量。什么是祷告？我想今天这不是学祷告的功课，但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在盼望中祷告，也在患难中祷告。这个祷告的功课，主耶稣已经常常教导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帮助，哪怕在我们好像可以控制一切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帮助。举个例子，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想朱红姐妹在这里啊，她知道，有个小女孩，她把她的手机，她把她的东西就什么放在那个塑料包里头，你知道去划水划船嘛？那个船里有水进来，所以就把手机重要东西放在里头。然后呢，那个船有翻的可能，你知道吗？结果那个船真的翻了，结果呢，然后不但翻了，然后呢就想不到，就觉得好像那个塑料袋就找不到了，因为那就是手机在里头嘛。你知道现在手机功用太多了，一下子真的是。结果我们就哎呀，大家都帮他找，爸爸妈妈也回去找，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去帮忙。但是你知道那个下面的水是流动的，上面虽然水不深，但是那个包如果下去的话，那个水是流动的，所以你找你掉的地方并不是一直找到的地方。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仰望神。我想有很多人暗暗的默默的为他祷告，我也为他祷告。结果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都回去的时候，回到营地，在我们烤肉的桌子上发现了那一袋塑料袋。实际上我们强调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强调我们去祷告，而是说你借着祷告你经历神迹，你经历神的作为。我们强调神迹的时候，我是鼓励说，我是比较少讲神迹的，我说你经历神的作为，你知道神的真实和在背后做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就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学习在盼望中喜乐的时候将感恩的祷告献给神，在患难中坚忍的时候将支取力量的祷告交给神啊。接下来第十三节，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诚的款待啊。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宝贵。我想弟兄基督之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啊，或者是属灵的见证，就是我们弟兄基督之家的老基督，特别是老基督徒，现在也有中年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好的经历，好的见证，就是将家开放，与弟兄姐妹分享生命的见证。因为在家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人就会比较敞开自己，比较能够谈到一些生命中所在教会或者是在教室不太可能去谈到的事情。有以前这个讲这节经文的时候叫客要一味的款待，对吧？我还记得曲伯伯讲过个笑话，是什么？一味就是一个菜啊，烧一个菜砍的款，烧就是款待了啊。当然那个是那个和合本的 interpretation， 是大家，但是实际上这里谈到的就是说在圣徒缺乏时候的帮接济。所以你知道这节经文不仅仅是只谈到互相的，比如说 爱宴交流。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尊重圣经的这个本意。它的本意是说是要接待圣徒，特别是有缺乏的圣徒。客旅要热诚的款待，这个客旅也不是指一般的流浪汉，这里的客旅是指什么？是指那时候奉主名去远近传福音，或者是建立推教会，或者是造就教会的人啊。所以在这里我就必须说，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的支持，很多的我们去做的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好像去支持一些好像是教会或者是一些这个事工，那些事工的目的都是为了什么？在那里建立那些有缺乏的圣徒。比如说我们的缅甸的腊戌的基督之家，我们支持的这个台北伯特利的圣道学院，那些都是在不是简单的一个词汇施工，因为那时都是在建立圣徒。圣道学院那边是建立未来的或者正在服事的泰文的中文的牧师，在台北，在缅北，在那个金三角地带。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知道说这是行在他的旨意中间的。最后我们来到这段经文，我可以说 我想说的是，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的爱，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跟伦理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人的。他这里给我们看到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你知道我们从小所学到的伦理都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什么？爱亲仁义，爱仇敌难。让我想到汉山易，汉岳家金难啊。这个，但是基督教信仰从耶稣基督所来的是谈到，不要说爱家人义，爱仇敌难，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是你。他说，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以上帝的权柄说出这样的话，我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路加福音他也说，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就问我，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以善，是不是要感化人，是不是要以善胜恶？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再仔细看，实际上我们不是谈到以善胜恶那么简单，是以神胜恶。那这里我们就必须看到主耶稣在他的生命中间，特别是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耶稣之后第一位殉道的斯提凡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中间，斯提凡在人一边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就呼吁主说什么？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里加了一个词，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你知道吗？就这一段经文，圣奥古斯丁解释说，教会因为斯提凡的祷告而有了保罗。因为这里所说的扫罗，就是以后伟大的写了新约十三卷书信的使徒保罗。斯提凡的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得到了神的回答。回的回答就是赦免使徒保罗的罪，拣选他，让他成为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器皿。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不同于世界的伦理，一个超越世界的真诚的弟兄之爱。这个弟兄之爱，你说难道敌人也是弟兄吗？是的。再讲一遍，敌人也是弟兄。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有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在他身上。保罗曾经是教会的敌人，我们没有为他祷告，斯提凡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以至于他最后成了他的弟兄。我还记得我读过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在 他是谈到，因为牧师他的背景是共产主义，这个他是分子，他是这个当时的秘密在这个东在罗马尼亚做这个，本来是做这个秘密警察的，他是做就像我们的公安一样，在罗马尼亚做。但是后来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就发现在他迫害的基督徒中间，那些人所存那些人的生命跟他所去这个比如说抓的一些黑帮分子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不要说黑帮分子的，就是哪怕良民被你诬陷怎么样都会变成恶人。但是基督徒跟所有的世界人最不一样的就是，你越迫害教会，越迫害圣徒，他们所流出露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馨香的之气。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弟兄之爱，这个弟兄之爱是超越了人世间的伦理，就是只对对我好的人好，或者只对与我亲的人好，不是的，哪怕那些恶的那些羞辱你我的都应该存敬畏的心来向他们做好的见证，因为他们或许神可以改变他们，让他们能够反转，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弟兄。最后使徒保罗在十五节，这个是紧接着后面去，所以今天就到我们就读一下，一起我们来读一段读一下这段这节经文，一起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真诚的弟兄之爱，一个不同于天国的伦理。我再想回到退休会，退休会实际上我想说不仅仅是退休会，我们教会的各样的团契聚会，我对不起我没有机会把这个爱家的照片放在上面，不过你会看到说弟兄之爱相亲相爱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灵神的性情神的作为与神的见证就在我们中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正使徒保罗的这些教导成为我们的勉励，安慰你我，也让我们生命更加的去竭力的活出这样的爱，也经历这样的爱，也把这样的爱给出去。听到神的呼召，我们可以为圣徒们献上祷告，为远方的宣教士献上金钱，也参与并且来服侍，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教导，我们看到是你所提倡的真诚的弟兄之爱跟世界的不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你所造的，所有的人也都有你的尊贵的形象，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爱我们自己，不仅仅是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学习像基督爱世人爱敌人一样来将这样的爱传出去。求主你的话语也安慰我们，也勉励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活出这样的爱，也继续的经历这样的爱，让你的爱成为世人认识我们与世界不同的记号。求主祝福基督之家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